礼拜二，新闻一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现在人在台中。Hello，
哎 ，Hello， 大春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我看我们的节目单上，也就是我们的 rundown 上，一片干净，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置入性的活动。我们直接来谈俄罗斯中部于当地时间，也就是2月15号清晨发生的陨石撞击地球事件。
对啊，这就是人总要学乖了的嘛，植入性行销一阵子要歇会儿哈。
对，
听得到我讲话吗？大
姐，我听到了，我担心呢，我担心你没有东西，你要塞一个给我。哎，我已经在说俄罗斯，我请问，我上回啊，俄罗斯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纳闷，哎，之前维新兄在节目上已经提到了全球天文学家的密切观察。注意，好像信誓旦旦以为不会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种事情发生。虽然的确它的覆盖面或者是它酿灾的情况不是那么严重，比之于毁灭一个物种像恐龙这样的物种的确是轻微多了，可是似乎陨石离地球的距离或者爆炸跟这个掉落的这个是还是我们没有预想到吧。
我这不是没有想到，而是它这个陨石这个下来的天体啊，我们不要叫它陨石啊，陨石是掉在地上的没有完全烧完掉在地上的东西才叫陨石啊。
是是是是，
它这个天体小天体呢，它其实还是远小于目前的科技所能侦测的范围。
嗯，
也就是说大概你如果这一个碎片吧或者外来天体它在直径40公尺以下的话，
嗯，
目前这些太空先进国家的太空监测网还没有办法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哦哦哦，
那这个东西估计也就只有几公尺到十几公尺。
嗯，
可以看得到欧洲太空总署跟美国太空总署跟其他的单位对这一颗外来小天体的大小估计差别很大。
是，
它的质量可以从十吨到10000吨。
嗯 嗯，
大小可以从几公尺到十几二十公尺。
嗯哼，
所以那你很显而易见的是它对它的密度估计也不一样。
嗯哼，
但是大春兄，这并不是说天文学家理论错误的，或者是说太空观测者失职了。
嗯，
而且这种小天体我们就要知道它大概每一个几十年到一两百年会有一次落在人烟稠密的地方。
啊啊，
所以它这只是说这一次是落在人烟稠密的地方而让大家注意到了。
是，
那我们整个地球表面70%是海洋，整个地球表面1%是人类文明集中的城市。
是，
所以平常你说有100个掉下来才会有一个出现在这个地方。
嗯哼哼，
所以它其实几率还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掉下来伤人了让大家看到了，
嗯，
还让大家想起来，哦，果然陨石是会往下掉的。
对，
每天都会往下掉啊，其实绝大多数是落在海洋，落在没有人在的山上沙漠里头的，那这些就你观察是到最后接近的时候，这些太空先进国家可以追踪得到，可以观察得到的。
是，不过这一次，
没有办法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嗯，欧洲太空总署提到的一点，也就是他在一开始发言的时候说的，小天体如果在距离地表，也就是10000公尺以下的大气里边爆炸。这一件事情跟掉下来砸到比如说地铁站，这是两个不同的事。那发生爆炸这件事情，它的震波可以直接影响到地球表面，而可能还造成更广泛的损害。
对，但是广泛但是轻微。
嗯哼，
因为它爆炸的时候其实是它爆炸的震波四面八方散出去。
是，
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建筑物，有些建筑物受不了会垮。
嗯，
那多半的建筑物比较结实的是玻璃窗受不了会碎掉
啊啊，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受轻伤的人们他们是被玻璃割伤的
啊，
那这是震波的影响。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吧，在空中爆炸啊，它影响层面比较广，可以广达几百个平方公里啊，上千平方公里。
是，
但是呢它的严重程度是比较轻微的，如果它直接撞到地面，那个高速时速70000公里的瞬间撞到地面，那是可以气化产生的高温啊。
嗯，
跟把陨石都气化了，把四周的大量的上亿吨的泥土石块推挤出来一个深的陨石坑啊。
嗯，
那个对当地的小规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啊。好，
那就不是几个人轻伤的问题，那个不是的话是很可怕的，
可能会整个一个区就消失了哈。
一个区消失了，但它的范围是有限的，不是说到几百平方公里，
嗯，
而说几平方公里的生物就是那叫什么名无什么类的，就 不光光了。
明无桥泪。
对对对，那但是呢，
明无秋泪啊。
秋泪 OK。同样的事情在500年以前、600年以前，在中国已经发生过了
啊。
这一点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这次事情呢，我们看欧洲的这些，无论是媒体也好，科学家也好，都说过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陨石伤人的很严重的案例。
是，
其实有啊。西元1490年，
嗯哼，
1490年的时候，哥伦布还没发现新大陆嘞。
哥伦布出海前2年。
对，那1490年的时候，《明史》记载，陕西省庆阳县陨石如雨，
嗯，
小者2-3斤，大者4-5斤，
哎呦，
击死人以万数，
打死好几万人。
这样，合成之人皆窜他所，就是活下来的人都跑掉了
啊哈。
然后这些其他的这些，你说一个陕西省庆阳县在明史里面记载，在一个陨石雨下来，那其实是一个陨石雨，
嗯嗯，
那个陨石雨直接撞击地面的，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是是，
相比之下，这次你说俄罗斯陨石的这个撞击啊，比起陕西省那一次，其实是很规模小了很多了。
嗯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严格说起来，像陕西省庆阳县这种撞击呢，大概也就是500-1000年是一次的
啊啊。
所以我想，其实大师兄，我觉得很想说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些是科学知识所得到的结果。
是，
科学家不是去避免灾难不发生。
嗯，
他只是告诉你什么时候灾难会以什么形式发生。
是，
那趋吉避凶的过程是需要人类自己去搜寻的，去寻找的。
嗯嗯，
我们上次有没有从竹山这个车龙浦断层槽沟保存馆啊，衍生出来谈到地震的危险？
嗯哼，没，哎，有，
我们有说过，
对对对，
说过那个地震是旧金山，对不对？
对。
Yeah, 所以像这样子，我是觉得大家就要体认到，这种自然灾害并不是说科学发达以后能够消弭自然灾害，
是，
而是科学发达以后，他知道这些过去以为是天神震怒所产生的灾害呢，其实背后是有自然规律的。
嗯，或者说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下，遥遥千万里之外，说不定各自的自然变化之间也隐隐有一种相关性。就像你讲的，旧金山跟这个
西雅图，那个时候第二名是西雅图，
嗯嗯，
西雅图跟日本
是。
对，旧金山是本身的圣安德里斯断层就是很危险的。
嗯哼，
那过去300年以前，西雅图的地震造成日本的大海啸，过了300年以后，大家才知道真相。
嗯，
上次我们也提过嘛。
哎，你可以这个字可以说一下。
对对，就是第二名。其实我跟那个台大地质系的陈文山教授啊，
哎，
讨论到全世界五大最危险的地震发生区啊，
嗯哼，
第一名当然是旧金山，因为它发生的频率是每100年一次。
是。
那上次是1906年。所以这种巨大的大地震在旧金山已经过期了，
嗯嗯，
在100年加减20年了，所以你如果给他120年的话，差不多已经快到了哈。
是，
所以呀，大家，你如果你坚持要住在美丽湾区的话，真的要小心了。
嗯，
第二名西雅图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案例，就说西元1700年日本的历史上记载，就是糊里糊涂突如其来的一个海啸，死了27000人。
嗯哼，
但是后来才发现，在同样一个年代，1700年的时候，西雅图在美国的西北部靠海岸的一片红树林地层下陷。
嗯哼，
对，看到地层下陷的年代1700年，就知道那个时候所产生的地震波竟然能够万里迢迢横越整个太平洋，
嗯，
以及了日本。
是，
我就问陈教授说，有这么严重吗？
嗯哼，
地震波你不在 local 这么晃一下吗？怎么那个波能够横越整个太平洋？他说了，断层长度1000公里，宽度100公里，深度3公里，光这一块水的量体就不知道有多大的质量。
嗯，
瞬间上下移动10几公尺。
是，
那产生的送出去那个波动，那个能量不是我们人类能够想象的。
嗯，
而横越太平洋就像横越一个澡盆一样。
嗯，
然后袭击了日本。
是，
这是西雅图。第三名当然是大家熟悉的东京了。
嗯嗯，
我说第四名跟第五名其实是中亚的城市。中亚的城市倒不是说那边会发生8级、9级的大地震，而是那个地方房子太烂，人太多。
嗯哼，
只要有5.5级的地震，那边就会死上万人。
豆腐渣工程太多。
对，就是台湾一天到晚是5.5级的地震，大家都不在乎。
嗯，
但中亚那个地方就会很危险。
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知识，我现在慢慢体会到了，科学家并不是 能够有万能的魔法，能够让自然之灾害消灭于无形，而说先告诉大家自然灾害会在什么时候，大约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地球的某一处。
嗯，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趋吉避凶。
是，科学家，尤其是这个 NASA 的科学家说，这颗小行星最早的记录还是在阿拉斯加上空，最后距离最后的撞击点大概有6500公里。
Yeah.
也就是说它进入这个大地地球大气层的角度也很浅。
很浅，对对对、它是好像打水漂一样进来的。
是。没漂出去。
啊，
它没漂出去啊。嗯、是不是、
大春兄，再浅一点真的会漂出去，因为我们的大气层基本上就像水面一样。
嗯。
如果那些从月球回来的太空船啊，
嗯，
进入大气层的角度太浅的话，是会像打水漂一样撞出去的，飞出去的。
是。
太深的话，会高温燃烧，把太空船烧掉。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数据是说，这个小的天体第一次啊进入这个大气层，到发生音爆，就是砰一声啊，我们假设是这样，只有32.5秒。这个显示你刚才说的，就任何警示的时间啊，预警的时间大概都不够。
发生音爆其实是已经到很近的，
对，已经到了。嗯，
喂，
哎，
听得到音爆产生的原因啊，就是物体在运动的时候，从次音速到超音速，或者从超音速降回次音速。
嗯，
只要跨越了这个音速的门槛，都会发生音爆。
是，
我不知道跟您说过了没有，我在念 UCLA 做研究所论文的时候，
嗯，
那一阵子日以继夜，早上7点多在电脑室那边赶论文的。就听见头顶的天空，外面的天空咚咚两声
啊，
好像放炮一样，
是
两声大声的。后来一问之下，太空梭回航，
哦，
太空梭从超音速降低到次音速的那一刹那，刚好经过加州的头顶，
哦，
问怎么两声？
嗯，
一个是太空梭的机首，一个是太空梭的机尾，
哦，
因为它够大，它够大，所以机首机尾会有差别的。
嗯哼，
但是这个陨石降落下来，等到我们听到音爆。我们不需要用音爆来告诉我们说他要下来了。
嗯，
其实大春兄，我私底下怀疑阴谋论哈
啊，
这些太空先进国家的太空监测网早在音爆之前就知道他了。
嗯哼，只是没
都有能力侦测那种十几米的洲际飞弹了。
啊，好，
洲际飞弹速度比他不见得是差到哪里去。
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人早就知道俄国要挨一下的，让他擒着他挨吧？
我对美国、俄国、欧洲都应该，中国大陆都应该知道
啊。
但是第一个，你发这个讯息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这几十秒的时间下来了，
嗯，
那该打的地方就该挨打了，
嗯。
第二个，你如果早让人家知道说你有多早就知道那个东西要下来，
是，别人暴露你的国防能力，
马上会知道你的防卫能力是什么。
是的，哎，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说你曾经砰砰听了两声太空梭那个，那在太空梭里头那七个太空人。他那耳朵受得了吗？我女儿在我耳朵旁边叫一声，我都聋了，你知道吗？
他这说，你这是很好的问题。这太空梭里面的人到底能不能听得到外面的音爆？
是，
外面其实是因为它的整个物体高速移动，压缩那个声波传递的速度。
嗯，
因为你的声波传递超过了空气中的音速，
嗯，
它才会产生这样的音爆。
啊，
这是外面人听得到的。
是，
那里面人能不能听得到？我真的觉得很好奇，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这样，谢谢你给我一个功课，那么我又开始要做功课了。
所以你不答是吧？这问题
不答。
稍后片刻进行新闻，马上回来。
好。
news 98新闻台。这个台中自然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我们今天跟这个小天体弄不完了，题目很复杂啊，而且我觉得可以的，您可以提供的知识面向相当的广泛，
哪里
这个直径越大的这个陨石坠落或者是撞击的次数会越少。但是这也并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直接打进来的撞击。各个国家为了要防范这个，我们很难知道是因还是果啊。也许先要发展这种太空的能力， 回头呢顺便去防范这个这个其他的国家，也许是为了对付其他的国家，哎，顺便来监测一下太空。总之你刚刚提到的美国、欧洲、俄国或者中国现在也都在这一片太空的领域上崛起了。那么可能有哪一些比较相互有针对性的国防措施或者是国防设计？
你说相互有针对性的
国防设计，对对，我跟你跟我之间啊，国家与国家之间。
哦，那个其实就是测量这个洲际飞弹的出现吧。
嗯哼，
也就是说其他的我们不谈哈，当然你会监测到对方的军事设施的移动啊什么的，
是，
但是物体在大气层里飞行，这些国家都是非常严肃对待的。
嗯，
我还记得我们在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 UCLA 念书嘛，
嗯，
那同届的同学都是四散星罗棋布的分布在不同的州，但是呢
是
念完书以后多半会聚集在西南部的加州，华人很多的，要不然东北部的美国东部哈。
嗯，
但是呢在加州就会有 TRW、
啊、
TRW 当然是又是航太公司又是军事的公司、
嗯、是，
那我们同学在那里面工作，也平常同学会见了面以后大家还是笑嘻嘻的，那谈到了工作就缄口不言了、
嗯、啊，
这是不能说的。
是，
他曾经讲过说能够跟你讲的是说他做的就是辐射对物体表面的影响。
嗯哼，
什么叫辐射对物体？大师兄这样讲您大概也没有办法知道他在做什么啊。
不懂，
其实就是
X光不要照太多我只知道、这个、
就是你用你的新发展的雷射或者音波或者光波的武器
啊，
能不能让洲际飞弹改道
啊，哈，
是这样的东西。
哦，
就说你的辐射武器能不能去改变洲际飞弹的弹道，
是，
这是辐射对于物体表面的影响，
是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他们是不能讲的
啊。哈，
他们要不然就得像那个 Top Gun 那个汤姆克鲁斯在电影里面说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完就得要杀了你。
嗯哼，
因为你搞密层级所以我后来啊，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在博士班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在职进修的博士班同学，
嗯哼，
年纪比我们大一些，也是在南加州的军事相关机构做事。
是，
我有一天我就好奇地问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他就说 special projects、特殊计划。我就问他 what's there in special projects， 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 interesting stuff 好玩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跟你讲。我觉得美国其实倒还蛮认真的，他不会把你偷偷拉到旁边说我跟你说可是你不能告诉别人了、其实蛮诚实的。
那就是意思就是要你告诉别人了他如果把你真这样搞的话，是吧？
对对，像这些东西啊，在大气层里面飞，就像您刚刚讲的嘛。
嗯，
如果你已经发展出来了监测别人洲际飞弹的能力，你每天都在扫描空中有什么东西起飞的飞来飞去，那陨石下来，自然你也会知道。
嗯，
但是你只要一公布了你侦测陨石的多早以前，你都能发现它，然后路径怎么样，别人马上回推回去就知道你的监测能力什么样子，你的位置在哪里。
嗯哼，
所以这些国家太空先进国家。也说看了也不会说的啦。
嗯哼，
当然如果今天有一个巨大的十公里的6500万年以前杀手级的彗星或者是小天体要对着地球撞过来的话，那当然得说了，那不说不行。
是是是，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比较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哈，也可以请教的。小行星掠进地球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理论，而且看起来很坚实的有证据的，那就是会发生地震。
对，但是他讲的地震呢、初看这个题目我也愣了一下。
嗯，
小行星太小不会影响地球的地震，而是地球让小行星上面发生地震。
嗯，这到底怎么回事在这
啊是地球让小行星上面发生星震。
是，
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说不会影响到地球，而是地球的潮汐力。我们以前讲过潮汐力嘛，小行星经过了地球旁边，地球潮汐力让小行星受到一种扭曲跟挫折
啊，
使得小行星表面呢会产生一些抖动一些震荡。
嗯哼，
为什么讲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说小行星在太空里面一天到晚跑来跑去哈，它久了以后表面其实会变成暗红色的。
哦，
这个现象叫太空的风化，就
是
你是暴露在宇宙射线跟太阳辐射底下长期以后啊，就像你的皮肤吧，晒久了太阳以后它就会出现的红黑色哈。
嗯哼，
小行星也是会变得暗红色的。但是现在会观察到很多小行星呢外观是浅浅的颜色，然后很看起来外表很新鲜的样子。
嗯哼，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接近了这些行星或者是地球旁边啊， 行星跟地球让它产生了星震、
啊、
晃动的结果把那些旧的表面风化物质给晃掉了，
是
又出现底下比较新鲜的地质层面来了。
嗯哼，所以这件事情可我们是可以并不关心啊，因为小行星上面它震塌了，它再过个零点几秒它就没了，对不对？它震
对对对，不会，你不用担心说小行星经过地球旁边会引起旧金山的什么圣安德里斯大地震，不会不会不会、
啊、也不会反过头来对地球上产生影响，
也不会。目前看起来，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杀手级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对地球会造成影响的。
嗯，不过我总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看起来没有用的知识是真正没用的，因为、
啊、
如果在地球的潮汐会影响上使得小行星发生地震的话，我们可以回头来看还有什么其他巨大的星体在我们附近也可能具有潮汐力，而不一定什么时候对地球又产生了影响。
对，但这些大天体其实离我们蛮远的。
嗯嗯，
大春兄，我们其实蛮寂寞的。
是是，
太阳离到我待会儿如果有机会谈的南门二的话，
啊，
太阳离开我们最近的恒星南门二还有 4.3 光年。
嗯哼，
那真的有点远。
是，
我们以前在我在高中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啊，
高中时候还没有学到了狭义相对论，
是，
所以不用相对论的结果算当时美国最快的火箭龙神五号，
嗯哼，
从太阳出发到这个最近的恒星，我们在紧邻的邻居中间其实是空的，
是
大概要3万年，
三万年
，
嗯哼，
所以任何像太阳一样大的天体，要影响我们，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啊。好，那么我们回头来看，既然这样说，我们把眼睛转向克卜勒任务，发现了比水星还小的系外行星。
对，这其实蛮精彩的，就从科学角度很精彩。
哎、
也就是说，这一个恒星旁边有3颗行星。
哎。
那这个恒星它把它叫做了克卜勒37，克卜勒37呢距离地球只有210光年，很近的，
很近。
但是它旁边找到了3个行星，第一个行星呢比水星还差不多大小，水星大概是地球的直径1/3
啊。
那我们地球直径是12800公里，水星的直径不到5000公里啊，
嗯哼，
将近是我们自己的1/3。
是，
所以它其实跟水星大小差不多的。
嗯，
那第二个呢比金星稍微小一点，也就是说是地球的80%左右，80-90%的
啊哈。
那第三个呢就是地球的2倍大。
嗯，
大春兄你看你要到那儿去玩多好啊，哪一个行星你想上去都可以上去啊。
咱们携手相伴一块儿去吧。News98，酒吧新闻台，孙伟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哎哎哎，馆长，
哎哎，大春兄，
哎呦，突然清楚了，好像我们是不是因为换了一个电话？是吧？
哎，对对，你说的对，换了一个电话。
嗯，
要说厂牌嘛，咱们不用做广告了。
好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但是刚才这个克卜勒任务发现的比水星还小的系外行星，可以多做一点描述和解释吧？
好啊，这个其实哈、啊，在这个有趣的课题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当然像原来了解说恒星旁边的行星很多，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了。就是多行星的别人的太阳系，
哎，
真的是很热闹。
怎么说？
那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是在某一个恒星旁边发现一个行星就已经雀跃万分了。
对了，
那现在呢，发现别的恒星旁边有不止一颗行星的，就是结实的结结实实有一个太阳系的啊，
嗯哼，
数目越来越多，
是。
而这次竟然，但这三个行星倒很特别，因为它离它的母星很近，
嗯哼。
那它其实像我们水星离太阳是0.4个天文单位，
是。
如果地球是一的话是0.4，
嗯哼。
但这三个行星都在0.2的范围之内。
哦，哎那。都很近的，那彼此之间这三个之间也会产生潮汐的影响？
没有，他们都太小。
哦，
三个都太小，不会互相影响哈。所以你也知道，我当初让你去那也没安好心哈。
对，我看也是，
因为离得太近了，温度大概就是在700度 K 左右，700度 K 其实大概就是500度 C 了。
嗯哼，
去那就化了。
是，
比地球的这300度 K 要热很多的。
嗯哼，
呀、yeah. ，
好。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相关的题目哎，
哎，
那就是太阳隔壁邻居。
对对，大春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门二这个系统啊。
对对，
南门二哈，当初大家就知道它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
嗯哼。
可是好玩的是，我在 UCLA 念书当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回答民众对天文的问题。
嗯，
有一天轮到我，大家轮流嘛。有一天轮到我，那封信是来自澳洲的监狱的。
啊哈。
澳洲监狱有两个犯人争执不下。
嗯哼。
我也不知道是两个犯人是干嘛，但他们对天文学的问题就充满了额外的兴趣。一个人说，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南门二。
是。
另外一个人说，不是，是南门二旁边的伴星叫比邻星。
嗯哼，
我念给你听，你看他们谁对谁错哈。
啊哈，
比邻星叫距离地球 4.24 光年。然后呢，这个南门二其实是一个双星 ,AB 两颗星。
嗯哼，
那 AB 两颗星 ,4.37 光年。
是。
所以你说这怎么算 ,4.24、4.37,
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写信回去呢，给澳洲这监狱里的两个犯人就需要特别的委婉。
啊哈。
说两个人都算对。
怎么说？
4.24 比邻星是一个没有错，是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点，
嗯，
但是天文学家传统上就把这一个系统当作整体，就把它都叫做南门二，
嗯，
说就是离我们太阳最近的星了，
啊
哈，让大家不要太激动，
嗯，怕发生这个狱情，监狱里面的囚情，囚情骚动，
会这样子、关注哈，但大正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太阳隔壁的这个南门二，
嗯，
其中的 A 星，因为C 星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比邻星了。
嗯，
然后呢 ，A、B 两星哈 ，B 星最近变得很有名。
嗯哼，
是因为半人马座的 B 星啊，旁边找到了一个跟地球差不多质量的系外行星。
是，
哎，你看离我们又近，旁边有地球的，多好。
哎
，A 星呢？今天谈的新闻其实是 A 星
啊。
A 星这一颗恒星啊，它表面一样也有光球层，也有色球层，也有日冕。
嗯哼，
因为看到了一个日冕层的温度变化，叫逆温层
啊，逆温层，哎，这是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啊。
对，我们的大气，地球表面的大气层也有逆温
层。对，
你从地表往上走，本来温度越来越低的，
嗯哼，
突然它会一个反向的温度变化。那很多时候我们地表的污染就被控制在那个逆温层之下。
嗯哼，
大春兄，这逆温层是可以看得到的
哦。
我们以前在加州大学的天文台做观测
啊，
那个山只有1400米，1400公尺高。
是。
那我们站在山上，傍晚了准备要观测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逆温层之内。
你当然是了，你去1400公尺以内，你还想怎么样？
不，它有的时候逆温层会比这个还低。
哦、
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看对面的山，对面有个山头跟我们差不多高
啊哈。
那你会看到有一层淡淡的一条线，
嗯，
那条线以下是比较灰蒙蒙的，那是逆温层。如果我们看到对面山头那个线在山头以下
啊，
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也在逆温层之下。
那么逆温层究竟经常出现的这个范围是？
也很难说，在地球表面很难说，大概也是在、嗯、我们讲是一两公里的范围就会有这样的逆温变化了哈。
嗯，
那如果说逆温层比较高的话，天文台被笼罩在里面，你的空气品质就不好。
哦，
这是我们在地表看的，但现在这个新闻里面是说，在太阳的炙热的大气里面同样有我们自己的太阳，从表面的6000度的光球层，
嗯，
往外面发展到100万度的日冕之间，
嗯，
那色球层呢只有4000度，
嗯哼，
所以是6000度到了4000度，再到100万度，
哦，
所以这个逆温层，这是逆温的这个色球层，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
现在这个新闻讲的是说，为什么可以把日冕加热到100万度？
嗯，
还是靠着磁场。把表面的能量利用磁力线带到了日冕。
哦，
任兄，你知道吗？
就跟我们那个磁力线图一样，从北极、南极喷，好像往外喷发。事实上，它就把它绕一圈，对不对？
对，类似像这样子啊。但实际上，25年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太阳的研讨会。
嗯，
当时我以为我的研究论文就应该做太阳了。
啊、嗯、哈，
我的 last name 实习姓孙嘛。
对。
孙就是 Sun S-U-N，
是
我以为我该做太阳了，就跑去参加好多太阳研讨会。
嗯，
那个时候的理论跟现在一模一样。
嗯哼，
就是说大家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到的。
是，所以如果你参与了那个讨论，你25年来你不会有太多的 见识是吧？
没有太多的进展，说的进展真的很慢。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让我们看到了很重要，对天文学很重要是说，南门二的 A 星，
哎，
它的大气分布、温度的变化竟然跟太阳一模一样。
嗯哼，
所以代表说这是一个恒星很普遍的现象，科学家好高兴。
是，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这个罕见的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出产银河系年轻的黑洞，这个消息一则以喜啊，一则以惧啊。
还好，这应该还不会太离我们太近哈。
嗯，
那距离我们大概26000光年啊。
嗯，
1000年以前所爆发的超新星
是
应该在中间产生了一个黑洞。
嗯哼，
所以在天鹰座，就在牛郎星的天鹰座的方向
哦
看到的这个超新星。
是
呀，所以应该是银河系里面最年轻的黑洞。
嗯哼，这个牛郎星附近那个附近大概有多么近呢？
牛郎星其实距离我们很近，
是
牛郎星距离我们只有17光年。
嗯哼，
但是呢这个超新星距离我们26000光年。
嗯哼，
只不过他们的方向在类似的方向。
是是是，
就是说它是在天鹰座的这个 W49B 的这个超新星残骸。
嗯哼，
中央应该有一个黑洞
啊，
你超新星爆炸呢，大概出现的结果，一个是中央出现一个中子星，
对，
另外是出现一个黑洞，
黑洞，
第三个是炸光光。
嗯哼，那你怎么说两个结果？
好吧，第三个是哇，空无一物，也算一个结果吧。
啊哈，
对，
那么这个 W49B， 这个它算是一个高度变形的超新星残骸了哈，1000多年以前爆的是吧？
对，1000年以前爆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记载吗？
应该有，如果是这样，应该是有记载，因为它很近。
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回去查资料，这跟蟹状星云爆发的时间很接近。
哦，好，
蟹状星云就是西元1054年北宋的时候爆发的，
是，
这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时候爆发的。
啊，
这蛮好玩，倒没有提到中国怎么样记录的。
是，那么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可能比较接近的能够约莫推测到？大概哪一些记载是在这里，还是要一张一张一回一回的，也就是去找寻古史。
可能因为中国有一个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啊，在这上头找就可以找到。
哦，
是过去天文观
所有记录的。不是这边的，也就是在西方的这个记录，1000多年以前，这个1000多又很笼统啊。
嗯，对，1000年以前，就你说的对，它左右了，就前后200-300年恐怕都得要找。
嗯，
西方也都是原住民哈，很多时候原住民在他的山洞里面画出的壁画上面。找到说，哎，好像有超新星在某个年代爆发，
是，
所以很困难，不像中国至少有历史记载
啊，
西方的文字记载是更稀少的。
嗯，哎，馆长，
哎，
今天没有做植入性行销，我突然有点想念了，我觉得，哎，
我跟你讲，
到你们办活动了没有？
博物馆的了，有空真的到鸟园去坐坐吧。
鸟园是什么东西？
啊、
我不会给你机会讲的，你放心好了。鸟园不讲。
台北人最想要的礼物。